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姚兰。
今天这一期又是我们的推理馆节目，我们要给大家送上一本推理女王阿加莎的冷门佳作，
底牌。
这个也是我们即将迎来世界读书日，这期节目也会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的一个特别企划，叫做春日宜尝鲜。那么我们都期待能陪伴您在这个春天轻松阅读，愉快换新。那让我们一起打开推理馆的大门。其实所谓冷门也是相对的，
我们可以捋一捋我们已经聊过的阿加莎的这些作品啊，有无人生还，
对，这是第一本，
尼罗河上惨案ABC 谋杀案，谋杀启示，还有前一段时间刚刚聊过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底牌相对于这些作品来说可能是知道的人稍微少一些。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也是阿加莎的一个系列，叫十本书读懂阿加莎。
还差哪本啊？
如果从这十本来说的话，看我们还有阿加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本没聊过，但是也很快了。还有大热的，就是也是翻拍成电影的《阳光下的罪恶》，这本我们俩也都很喜欢。
对，
但是这本呢，我们之前就说过，它特别适合夏天读，因为它是在海滩上。
对，
叫日光浴。
再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希望是夏天送给大家。
嗯，
但是有两本，我觉得是很难触碰的。一本就是《罗杰疑案》，这是当之无愧阿加莎经典之中的经典啊。但是这个怎么聊我一直想不好。
看过罗杰疑案并且比较了解推理馆不透大底的这个风格的听友，可能听到这儿就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敢聊了，就是可能有点难。
对，就是你很难不透大底。
对，那还有一本就是帷幕。
帷幕这本呢是从感情上，因为这本我们知道是波洛的最后一案，也是大侦探波洛的他整个命运的结局。所以这本书如果你喜欢阿加莎的作品准备通读的话，也是建议这本书放到最后再读。
我大概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然后现在也没敢看。
那还有一本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底牌。底牌这本在整个这十本书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些阿加莎作品里面的全球热门 IP， 反复被翻拍成各种形式的影视剧舞台剧。
对，
就是我有一种感觉，这些热门是阿加莎送给世界的礼物。但是底牌这本相对的冷门，它是留给懂它的这些读者的。所以热门送给世界，冷门留给知音。
我看底牌这部小说还真的就是咱俩聊完 ABC 谋杀案那一期之后，就发现波洛在小说里面推荐了这本书，波洛以他的方式推荐了这本书。
其实他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甚至不是等这本书出版，是在 ABC 谋杀案里面就为他做了一个预告。就是在 ABC 谋杀案里面，波洛和黑斯廷斯探讨，说你还记得之前你说过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能像点菜一样去点犯罪类型，你会选择哪一种？
黑斯廷斯的口味我觉得比较混杂，可能想要的东西会非常多，然后很刺激，什么血淋淋的谋杀啊，还有配菜、受害人，在男人、女人，什么首相、百万富翁上，在他脑子里面全都过了一遍，武器，什么弯曲的匕首，还有石雕，然后又要用毒药，总之就是很热闹。
黑斯廷斯他描述的这个，感觉就是一部黑帮悬疑恐怖，然后再加点推理，就是一部动作大片的感觉。
对，商业大片。
波洛就说， 你出色的概括了书上写过几乎所有侦探故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波罗还挺认同的哈，但是别忘了、这个波罗也是老阴阳家了。艾加莎写说波罗同情的看着黑斯廷斯，小黑就反过来问波罗嘛，说那要是你的话你点什么，波罗就说一个很简单的案子，没有复杂的元素，就是四个人坐下来打桥牌，
嗯，
第五个人呢他没参加打牌，他坐在壁炉旁边的椅子上打了一晚上牌，结束的时候大家发现坐在旁边壁炉上的那个人死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波罗的描述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感兴趣了，
对，
我看的很多推理小说可能都是你推荐给我的或者我从哪里看来的，只有这本是小说里的人物推荐给我的，
他没有那些夸张的离奇的曲折的情节，
嗯，
也没有奇特的凶器啊，那种什么弯曲的匕首之类的，
嗯，
也没有什么稀世珍宝，这些都没有。我觉得阿加莎你要放在现在的话也是一位营销奇才、你发现他在自己的书里面、这个预告片就已经做好了。 ABC 谋杀案是阿加莎1936年出版的作品，
嗯，
其实是同一年，在这之后就出版了底牌这本。
那很可能是在他预告的时候小说已经写完了。
就是为什么我说底牌这本书是阿加莎为喜欢他的读者做的一个彩蛋呢，
嗯，
就是从这本书甚至故事还没开始你就发现阿加莎对他的这种特别的用意，就是他特地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前言。
嗯，
你要知道阿加莎很少写前言，一般他的题记也特别简单，比如说就是献给某某某，往往就这么一句、但是为这本书呢他写了一篇前言。他最后说这个是波罗最喜欢的案件之一，但是呢黑斯廷斯却觉得极为无聊，所以我很想知道我的读者究竟是会站在波罗这边还是黑斯廷斯那边呢。
而且他还在前言里面直接预告了只有四个嫌疑人，就是他并不想把这个故事一开始弄得多么的花哨，有那么多的就是你可能会想哎，这个一出场的人，这个偶然出现的人会不会是一个凶手，就是他已经把这四个人摆在你面前了，而且你接下来阅读的时候就会看到真的就跟之前波罗的预告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桥牌的局里面旁观的一个人死掉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整个故事，这本书里面不只是有四个凶手，
嗯，
还有四个侦探。
是的，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是出现了一位夏塔纳先生，他是一位名流富商，喜欢组织各种各样的聚会，他就邀请了波罗来参加他的聚会，并且提出他会在这个聚会上展示一种特殊的收藏品，就是谋杀案的凶犯。这个开头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恐怖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爱好呢？然后波罗就提示他说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危险。然后当波罗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就发现一共邀请了八个人，其中四个人被安排在了一个屋子里，就是一个桥牌桌上，然后另外四个人呢就是波罗的这一桌被安排在了另一个屋子里，
就是一桌是凶手，
对，
一桌是侦探。
那为什么能确定这四个人这一桌是凶手呢？就是当侦探桌打完桥牌，因为他们在两个屋子嘛，从这个屋子出来的时候就发现组织这场聚会的夏塔纳先生已经死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因为在他的这个屋子里只有这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就自动成为了嫌疑犯。如果说夏塔纳先生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是他认为这四个人都是逃脱了罪责的杀人犯，这时候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人之前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才会被这位富商当作是完美的罪犯收集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位夏塔纳的判断不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人已经死了， 这说明他至少正确的找到了一个人，而且他在牌局开始的时候说了很多关于这种谋杀的分析啊，就很可能刺激到了这个人。
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四名侦探去了解四名嫌疑人，他们的过去到底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本小说它这个故事结构特别有意思，这个故事开始之前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平行世界里的人，基本上啊，可能只有个别两个人，比如说以前也是偶尔在这种聚会上认识，
就是他们的故事各自是各自的，
各有各的秘密。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夏塔纳的死，四个嫌疑人四个侦探都有了交集，就这个故事开始网状的交织了。那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这四名侦探，然后四名嫌疑人都是谁。先说一下这四名侦探嘛，就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阿加莎写给读者知音的书呢，就是这本书特别像是阿加莎的名侦探的聚会。这四名侦探都是在他的书里面，像波洛就不用说了，是他第一主角啊，其他的三名侦探也都是在他其他的书里面自成体系，都是当过侦探主角的，结果现在四个人聚齐在这本书里。
但是这里面在破案的主要的工作的是波洛和巴尔特警司。
巴尔特警司他是真正的警官嘛，
对，
波洛呢是私家侦探。
还
有一位瑞斯上校，他其实是一位特工，
对，他起到一些去调查这种人物背景的作用。
但这个瑞斯上校也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被设计的是他和波洛的首次见面，但实际上他之前在赫伊男子那本书里面啊，他是独立破案的。等到瑞斯上校和波洛再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那本大热的书里面，就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两个人在游轮上相遇携手破案。所以瑞斯上校在阿加莎的书里面虽然出场不多啊，但是是非常有分量的。巴特尔警司呢，他是阿加莎的非系列作品这的主角，比如说他出现的都是一些以他警察的视角去破案的，比如说七中面之谜、杀人不难，还有零食，零食这篇我也是特别推荐的。而且后来他的儿子出现在了波洛的案件里，就是有一本怪钟，
这本我还没有看过，
对，也是一本相对冷门的作品，所以人物之间都是有些关系的。
巴特尔警司在这部书里面我发现他非常会套话，因为这部书的破案其实很多都是这些侦探在和嫌疑人的对话当中去寻找破绽，你就会发现巴特尔警司的套话的本事，他可能针对某一个嫌疑人或者某一个 NPC， 就是嫌疑人之外的这些人去了解案情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这个被套话的人还毫无知觉，也是蛮厉害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特别有一种慈父的气质，
我觉得这是他内心的那种正直善良的体现。
这里面最特殊的一位就是 Oliver 夫人了，
哎，我太喜欢他了。
这个 Oliver 夫人也不是外人啊，其实我们节目里面聊过，就是上一次又是肯岛魔改的那一版《万圣节前夜的谋杀》，奥利弗夫人就是在那本书里面再次和波洛携手破案。但是为什么我就说那部电影我不能原谅肯岛，就在电影里面是把奥利弗夫人给黑化了的，我说这怎么能允许呢，
这很难评啊。
奥利弗夫人之前是在短篇小说里面出现过，但她是独立出现的哈，在底牌里面她和波洛是第一次携手破案，当然有一句交代，就是说他跟波洛之前在聚会上见过。奥利弗夫人在书里面他是作为一个侦探小说家，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这个就是阿加莎自己的一个化身。
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行宇宙里的阿加莎。
是的， 奥利奥夫人呢，她也自己独立破过案哈，有一本《白马酒店》。那还有一些呢，是和波洛的合作，比如《清洁女工之死》
《
弄假成真》《第三个女郎》，还有《大象的证词》。
哦，我觉得这位小说家他性格就是那种很热情，然后又不修边幅。他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被人发现穿了两只不一样的袜子，然后下车的时候。因为他抱着一袋苹果，然后把那个苹果都吃了，结果苹果核就掉了一地。就是这些细节的描写让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因为他在别人眼中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种小说家，但是他也并没有把这个工作看得多么高高在上，没有就是很端着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也特别直言不讳，
嗯，
他说如果苏格兰厂的主管是女人就好了。而且他的牌品也很好，虽然他牌技不佳啊，然后也是输了、
嗯、
但是愿赌服输，
对，就是掏钱的时候非常的利索，
对，
感觉在他的身上特别有那种现代我们说追求的松弛感，
对，独立女性嘛。
嗯，
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彩蛋。
嗯，
在书里面客人们就在和波洛聊天啊，说啊，她就是奥利弗夫人，就是写藏书室女尸之谜的那一位。波洛说对，就是他。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藏书室女尸之谜是阿加莎的另外一部作品、
嗯、
她的主角是马普尔小姐，所以在这个里面她又给自己就是未来的小说埋了一个伏笔、
嗯、
就是像我们因为非常喜欢阿加莎的作品哈，可能当你读过很多之后你再回来读这本，你就发现里面就有特别特别多这种隐藏彩蛋，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真的好像一个孩子挖到宝一样。
我刚刚说就是奥利弗夫人是一个平行宇宙里面的阿加莎，然后她书里的侦探呢就像一个平行宇宙的波罗，是一个芬兰侦探。奥利弗夫人自己说这个侦探笨笨的，但是读者喜欢。
她后来又吐槽说，我已经写了32本书了，只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把这个侦探写成了芬兰人。说早知道我就把他写成一个什么其他地方的人。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嗯，
就是有那种打破第四堵墙的感觉，
有点恍惚是吧。
你看他化身为自己小说里面的作家，然后来吐槽自己的侦探，
嗯，
就特别像戏剧里面那种打破第四堵墙，有一种直面读者直面观众来表达的感觉。
他还跟这书里面的一个叫陆达的小姐说，他创作小说的时候因为字数不足加了一段情节，在走的时候又送了他一本书，说这本书不像其他的那么差劲儿，就是我感觉他有一点那种自嘲的意味。
所以这本书你如果说从侦探阵容上绝对是阿加莎书里面最豪华的一次、
嗯、对，然后你会发现这四个侦探在破案的思路上也非常不一样，在对这嫌疑人的锁定上也是各有各的想法，
而且他们又刚好互补。
嗯，
行，那说完了四位侦探、嗯、那我们来说说四位凶手。
第一位凶手呢是罗伯茨医生，这位医生呢他是一直单身，在挖掘这个医生的过往的时候发现他曾经有一位病人克拉多克太太，可能他们之间有一些这种暧昧的关系吧。后来这位太太的先生呢因为一把廉价的剃须刀感染上病毒就去世了，而这个太太呢过了不久出国旅行，出国之前注射了伤寒疫苗，没多久也去世了，就是病死在埃及了。
这看起来就有一些谋杀的味道在里面了。
嗯，
这个罗斯医生呢是一位中年医生，就是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热情自信，而且呢非常的精通这种人情世故。
第二个嫌疑人呢是格里莫太太，这位太太60岁左右，她已经双居了20年，她是四位嫌疑人里面的桥牌高手，可以说是打得最好的一个人。他以往的故事呢也相对简单，可能看不到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丈夫的死因至今还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
第三位嫌疑人呢是一位少校， 叫德斯帕、嗯、这个少校是又高又瘦英气逼人的，
嗯，
受过专门的训练，他曾经在非洲是非常成功的猎人，说在非洲杀过老虎，也救过一些人，
感觉是武力值爆表啊。
但是他的一个疑点就是、嗯、当时他为一位植物学家教授做向导，
嗯，
这位教授呢和他的夫人一起在南美探险，
嗯，
但是有一天这位教授就发高烧去世了，
嗯，
这位夫人呢后来在伦敦居住。后来据当地一位当时参与埋葬教授的当地人他爆料说，其实这个教授不是死于发高烧，说其实是死于枪杀。所以这位教授是不是少校杀害的呢？所以这又打一个问号。
第四位嫌疑人呢是一个20岁出头的美女安妮小姐。
安妮小姐她以前的职业一般都是去一些有钱人家给人做女佣或者是陪伴人，看履历呢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她向警官隐瞒了一段她在一家可能只待了几个月时间非常短那段经历。后来她的室友就是那个露达小姐和奥利弗夫人说、嗯、就是那几个月的时间那家的主人不小心误服了一种毒药死去了，所以这件事情给安妮造成了非常大的刺激，她不敢提这个事儿。哎，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又有一个疑问了、
嗯、
那这家的主人他怎么就不小心喝了毒药呢？是不是死于谋杀呢？
而且我看这本书印象特别深的是阿加莎还用了一个类似像视听语言的这种方式来提醒读者，就是安妮对警司隐瞒了自己这段过往的信息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声音是，你们刚听完的广播剧是宝贝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所以我们再回到在整个这个牌局开始之前，
嗯，
就死去的夏塔纳先生他就有一些旁敲侧击，比如他就说、嗯、毒药是女人的武器。
这个既可以针对格里莫太太也可以针对安妮小姐。
对，但是他又说医生也有很多机会。
这个太明显了。
对，然后他又说如果我要犯罪的话我可能会做得非常干净，比如枪支走火。
他就是把在座的每一位就至少是他有怀疑的这个部分都提醒到了，我就觉得啊，这个也作得太厉害了呀。
对，所以波罗就说他应该是刺激到了至少一位，
嗯，
觉得自己的秘密要泄露了，
嗯，
所以就在牌局当中悄悄地走到他跟前，用一把夏塔纳先生他家里面就收藏的那种古董匕首把他给杀死了、
嗯、
杨老师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嗯、
就是听完这四位侦探和四名嫌疑人过往可能的秘密，
嗯，
你就发现这个就是典型的英国式谋杀。
哦，
奥威尔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嗯，
它里面就说这个英国式谋杀有这样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是人物都是中产阶级。
哦，那这四个人确实可能安妮小姐稍微弱一点，但是她整个的环境还是在这个中产阶级的环境里面的，
也都是过着一些体面的生活，
嗯，
住在一所半独立的房子里啊，你看他们基本上都符合这样的一个特点。
还提到安妮小姐的衣服是相当的昂贵，
所以不管是侦探还是凶手哈，都是符合这个当时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哈，都是体面人。
嗯，
夏塔纳和波罗有一段对话，他就说哎，这个事儿是不是触动了你那根中产阶级的敏感神经。波罗说对于谋杀我确实是100%的中产阶级道德观，所以人物是符合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动机。动机里面呢有为了钱财的或者是情杀仇杀，但是归根到底你会发现英式谋杀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全体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要谋求一个安稳的地位、
嗯、
尤其是 不想让丑闻破坏你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地位，所以这个就是犯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回到咱们底牌这个案子里面，
嗯，
其实这四个人，四名嫌疑人可能都心怀鬼胎，他们都过去曾经有秘密，他们可能都是为了保守自己的这个体面去杀人。
包括最新的这一起谋杀，就是夏塔纳先生的死。
对，然后就是手段，他就说选择的手段应该是毒药。底牌这个案子里面，在过去他们可能犯的谋杀里面就有毒杀，而且在夏塔纳之死这个案件里面呢，他虽然是死于匕首哈，
嗯，
但是也是非常安静的，整个没有什么血腥暴力的这种场面。
是的，以至于他死去的时候还坐在椅子上，大家还以为他是不是困了睡着了，去晃了晃他的手，才发现他已经死去了。
另外就是整个这里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道具非常重要，
嗯，
就是桥牌。
嗯，
因为桥牌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是非常强逻辑推理的，
嗯，
而且它又是一种比较绅士淑女的运动，整个它是有一套桥牌礼仪哈。
嗯，
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安安静静的，这就是之前波罗说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案子。
而且桥牌的因素也是后面破案的一个重点，就是波罗从每个人打牌的风格，还有桥牌的计分值，以及每个人对他们牌友的评价，还有对牌局的回顾，这些记忆找到了很多案件的击破点。
其实桥牌我是不会打的哈，但是为了更好的看这本书，我就去了解了一下桥牌的规则，这样的话有很多书里的场景你就更能代入一下了。这个桥牌的规则呢是四个人两个人一组搭档，这个有点像升级哈，
嗯，
但是他是四个人只打一副牌，而且去掉大小王，就每个人手里面是13张牌。
嗯，
而且这13张牌是在整个牌局开始之前先发牌，每个人手里面有13张。
嗯，
每一局开始之前要先叫牌，哪一个人他叫牌叫的最高，这个人就是庄家。这个桥牌的规则有一个和我们打所有其他的牌不一样的哈，就是两人一组嘛，
嗯，
那如果这一局比如姚老师你叫最高，你是庄家了，
嗯，
我是你的搭档，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名家，我要把我手里面的牌都摊开在牌面上，而且我的牌不由我来出，是由你作为庄家你来替我出，因为庄家他要掌控整个的这个局势嘛，
嗯，
所以就是庄家不单要打自己手里的牌，然后还要打搭档的牌，而且搭档的牌是明摆在台面上。所以这个就是书里面为什么这四个嫌疑人他们都是说起来走动过，而且都是在他们当名家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是自己不用干活吗，
这个时候走动一下反而显得是合理的。
对，
其实我小的时候玩过一点桥牌，但现在是忘得一干二净。我印象中桥牌是一个就是你不用学的特别明白，就比如说叫牌我就没学会，就是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他们叫完了牌，我可能替换其中的一个人去玩一下，虽然我已经忘干净规则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可能学了1/10都不到的皮毛，但是也可以稍微的玩一下，就是你不用完全懂，然后也可以参与其中的这么一个游戏。
桥牌是这样的，就是你光看规则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嗯，
但是你要真想打好又特别难，因为它里面记牌算牌必须全盘在你脑子里面。所以为什么书里面洛里莫太太她是高手呢，波罗去调查的时候就说你们每个人把当晚的牌局复述一遍，
嗯，
其他人都是只能说个大概，甚至有的几乎说不上来了，但是这个洛里莫太太她几乎就是复刻了当晚的牌局，每个人每一局出什么牌她都能给你说出来。
这个她不是说完全靠记忆，因为这个死记肯定是记不下来的，这里面是包括着这种牌局的逻辑，她是顺着这个就给你捋下来了， 所以波洛对洛里莫太太的这种不管是记忆也好，还是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都是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这本书是这样，如果本身就懂桥牌，那看这本书肯定会更心领神会。由这个牌局里面能看出来每个人的性格，这个牌局上的变化其实也是他们每个人心理的变化。但如果是我们不了解桥牌的规则，知道一个大概，也不影响读这本书。
关于心理也是这本书去寻找凶手的一个重点，尤其是这本书我读过两遍嘛，然后重读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的这种情况下，我就把看书的重点放在凶手去回答侦探的问题，就是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说出这句话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凶手的视角确实和别人是不一样的。首先他有一个很急切的心理，就是怎么能让自己看起来是不知道一些事情的，因为凶手的视角其实才是最通透的嘛。然后有的时候装得太过就会显得有点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他莫名其妙犯蠢的时候，可能正是他露马脚的时候。当然这四个嫌疑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撒了谎的，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过去的秘密是不能够说出来的。
所以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心理推理。这个也是阿加莎在前言里面就告诉读者说，我不希望我忠实的读者把这本书丢开，所以我事先提醒你们，这个案情的分析必须完全是心理层面的。然后说，但是呢，这个绝对不会减少乐趣啊，因为所有的语言和行动都表现的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人，就是那个谋杀犯，他的心理活动。
在这上面，对于心理分析最拿手的，那还得是波洛。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四名侦探里面，波洛是最看重凶手的性格这一点的，而且他不是一种从表象上的方式，比如说是用刀啊，还是下毒啊，而是一种更深刻的这种行为逻辑的分析。
为什么说打桥牌和破案紧密相关？有一句话叫牌品如人品嘛。在这四个人里面，他们打牌的时候的行为习惯其实就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比如这个医生，他就喜欢虚张声势，他每次叫牌都叫得特别高。
对，
因为桥牌它的规则，叫牌的大小哈，最大的是无将，然后是黑红方梅，还可以加倍。这个医生呢，他经常就是叫得很高，非常冒险。
这可能会给他的队友很大的压力啊。
但是他这个叫得高呢，要么呢就是获得了特别高的得分，就是他的这个冒险成功了，那么也有可能就是彻底的失败。安妮小姐呢，她就是非常的胆怯、小心、缺乏自信，但是她也不犯什么错。按说像这样的一个人呢，看起来是最不像凶手的，但是波洛在分析说，但是这样的人他可能会因为恐惧杀人，就是你把他逼到死角了，他可能就会因为恐惧发疯。
对，因为他那种安全感的需求非常的强烈。
德斯帕少校他是一个很淡定的人，也很足智多谋，但是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就会不惜冒险，就是他会权衡利弊，值不值得去一搏，因为他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派。
格里莫太太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是在智力这个层面上被大家认为是最有能力去实现谋杀的一个人。
但是波洛也说，如果他是凶手的话，他一定是事先要精心策划，非常谨慎的，是有条不紊的，一定要是有预谋的。这个我们不透大底哈。后面洛里莫太太她甚至是向波洛承认说，就是我杀的，我也患了重病，时日无多了，就是我干的，就是你就不用再追查了嘛。波洛就疯了，说不可能，哪怕我愿意相信啊，就是你是凶手，你杀了这个萨尔纳先生，但是也不可能是像那天晚上那样 是完全一个临时起意的场景。
嗯，
说你一定得是之前就有周密的策划。波罗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可能违背他的个性的。
我看到这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波罗对自己的判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信，他已经形成了一套很完整的犯罪心理的这种蓝本。
而且还有这本书里面它有大量的从轨迹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不可靠叙述，
嗯，
基本上都是靠每个人的证词嘛，每个人去说，警官的角度是让他们复述的基本上都是还原当时的现场，
嗯，
但是波罗给他们下的套就太多了。
嗯，
波罗一会儿说啊，你给我说说那个屋子里都有什么东西。
对，就这些人都觉得很懵，说哎，这个跟调查谋杀有关系吗？每个人开始回忆，说这个屋子里面是有屏风啊，还是有画啊？每个人回忆的也不太一样，这种精细程度有很大的区别。
要么呢，就是让大家复述牌局，
嗯，
回忆自己当时计分的时候，那个计分纸上面都是怎么写的，
嗯，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你得前后印证啊，这种不可靠叙述。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这四个凶手之间的。就是你还记得当时为了调查那个少校，
嗯，
当年他在非洲和在非洲死去的那个教授到底是死因是怎么回事儿？
嗯，
所以呢这个侦探们就去走访了那位教授的夫人。
哦，这个印象我也是太深了。
从教授夫人他的角度讲出来的这个故事，
嗯，
和后来少校讲出来的故事，就是事实都是这个事实。
嗯，
其实这个教授确实是死于枪伤。
嗯，
但是两个人他们讲出来的这个故事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他们都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真实的，并没有说有一个人在有意的去欺骗别人。
同一个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在讲述同一个事实的时候，都会因为自己主观的心理讲出来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而且对这个故事我两个感受，一个是阿加莎太会写情感了，因为其中一个故事里面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爱情故事来看的，当然这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就另说啊，所以我说不是说写爱情，就他太会写情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总觉得类似这样的情节在我的生活中也发生过，可能没有这么离谱，但是我相信听友也一定见过，就是两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就甚至他看到的故事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底牌里面又嵌套了一个罗生门，
就是很小的一个故事。
这个不可靠叙述也是这本书里面非常精彩的，就如果你去细品每个人他讲的话，然后你再去还原当时的场景，每个人所讲述的在互相印证，太有意思了。就是阿加莎她真的是那种对人性的刻画细致入微，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说到洞悉人性，
嗯，
这里面我相信只要你读过这本书一定忘不了波罗做的那个小测验。
哦，就是斯巴测验吧。
对，就是这个波罗呢他就去百货商店买丝袜，店员开始给他推荐的都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他说不要，我就要那最贵的奢侈品型的。最后是买了质地最好的丝质的丝袜，
嗯，
也是最贵的，他买了19双。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也是
有零有整的，
嗯，
店员还说你买两打吧还有优惠，他说不，我就要19双。
嗯，
这就埋下一个伏笔。然后他就请了安妮小姐过来，前面呢是跟安妮小姐说你先跟我说说屋子里有什么，安妮小姐就说我看到了珠宝。波罗说是不是离放匕首的桌子挺近的，
太明显了。
对，安妮小姐就说我不知道放匕首的桌子在哪儿。安妮小姐肯定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这个陷阱，
嗯，一环套一环呀。
然后好，接下来波罗说啊，那没事了，但是呢你帮我一个小忙，这圣诞节要到了嘛，我要给我的侄女啊他们去选礼物， 但是我一个老头子了嘛，我也不知道年轻女孩喜欢什么。我这个桌上有15、6双丝袜，
嗯，
你帮我选6双你觉得最好看的。
安妮小姐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在上面，就是那个陆达小姐，然后还被波洛给支开了。
这个里面又是一个小彩蛋，
嗯，
艾黛莎特别会，她就说陆达小姐，走，我去请你看一把匕首。这把匕首是国际列车公司送给我的纪念品，
哎，
是当时在火车上发生的一个案子。
这是哪个国际列车呢？
那当然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了。
疯狂互动。
所以为什么说这本书里面的彩蛋就是一个接一个啊？好，这又挖出一个来。再回到这个丝袜测试，等到两人看完匕首回来以后，安妮小姐说，哎，我挑出来这6双啊是最好看的。两个姑娘就走了。波洛数了一下剩下来的丝袜，他发现只剩下了17双，还有2双毫无疑问就是被安妮小姐拿走了。波洛我觉得他当时脸上一定是露出了那种老狐狸一般的哈老谋深算的那种微笑。
嗯，
他就说通过这个测试就知道这安妮小姐呢她是有一些偷盗癖的。
对，而且他之前在看那个计分纸的时候，他发现安妮小姐的纸是正反面都在用的，他就推测出她非常的节约，她可能家境不是特别好，虽然她穿着还是比较值钱的，但是她可能对这种金钱的需求和她自身有多少钱这个不是那么匹配。
波洛的这个圈套哈，一个接一个跟人家说我这15、6双，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拒绝这么昂贵的丝袜。
嗯，
所以又是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背叛他的个性。当然这个故事最后的走向哈，包括中间还有一些环环相扣的情节，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精彩留给我们亲爱的听友，我们的读者自己哈。
嗯，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一本打引号的冷门佳作，因为这是推理女王为她自己的读者量身定做的一本书。
嗯，
而且说到彩蛋啊，我又发现了一个。
这么多吗？还有吗？
你还记得书里面那位陆达姑娘，这个姑娘在书里面啊是一个非常爽朗很仗义的一个女孩。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很喜欢那位少校。
对，
但是她又认为少校呢很喜欢安妮，于是他就直接跟安妮说，你喜欢他吗？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我可不可以追求他呀？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当时觉得哇好直白好可爱啊。
对，这个女孩呢在书里面交代了她是德文郡人。
嗯，
1890年阿加莎就出生在德文郡。在阿加莎的书里面只要出现德文郡就是好的。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德文郡人，或者是这个人他去了德文郡，在德文郡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定是好的。
而且陆达还是奥利弗夫人的小迷妹。
对，
他对这位侦探小说家非常感兴趣，对他的作品也非常感兴趣。嗯，奥利弗夫人还送了他一本书。我当时就有一种就感觉，就奥利弗夫人看着他是不是就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因为两个人都有一点那种毛毛躁躁仗义直言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哈，阿加莎我们这位推理女王她主要的一个生平和她的创作历程哈。其实阿加莎是生于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狄更斯说的这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基本上她整个成长的经历都是在一个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吧。
嗯，
在小的时候他的姐姐就和他会一起读这些推理小说。他为什么后来会自己写推理小说呢？其实也是因为不服气。是有一次姐妹俩一起读一本法国推理小说叫黄色房间的秘密。
嗯，
安加莎说，哎，那我也想写。这姐姐就说，哎，你写不了。他说我就不服气。最后果然他就成了一代推理女王。但是督促他写作的是他的母亲。 其实早在他的第一本书《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出版之前，他就写过长篇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实那就是习作了哈，
嗯，
叫《白雪覆盖的沙漠》。
嗯，
这本书虽然我没读过哈，
嗯，
但这个书名你发现又是一个彩蛋
啊。
你记得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面，
嗯，
有一位就是小说家，就那个莎乐美夫人，
哦哦，记得记得。哦，莎乐美夫人好像写了一本什么白雪，
对，
就是这本书是吗？
就是这个书名，
哦，
也是一本感情相关的书嘛。我觉得大家说，嗯，虽然这本书没出版，但也不能浪费了，书名可以拿来用一用。大家1914年，她是和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结婚，阿奇是一个军人，所以两个人一结婚又重返战场了。在一战期间，阿加莎是在医院当志愿者，先开始做护士，后来她就成为了一名药剂师，就她掌握了很多和药物、毒物相关的知识。所以为什么《斯泰尔斯庄园》第一本小说一出手就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认可，就是因为它里面对这种毒药，
嗯，
这种运用毒药的药性都是写得很专业的。而且那个时候呢，生活的附近也有很多比利时难民，他也是受到这个启发，最后就创造出来了我们的这位有一嘴漂亮小胡子的比利时侦探。1920年出版了《塞尔斯庄园奇案》。阿加莎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就是1926年《罗杰疑案》，一炮打响。
嗯，
但是呢，福祸相倚啊。那年他一方面事业上大红，但同时他母亲那年去世，因为他跟他母亲感情非常深，因为他在比较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对他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非常伤心。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丈夫阿奇还出轨了，为了一个叫南希内莱的女子离开了阿加莎。所以那年呢，阿加莎开着自己的车就离开家，然后就有了到现在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的阿加莎失踪的11天。整个英国的报纸都在寻找阿加莎，警方也是各种出动，最后她是在约克郡的一家酒店里面被发现。而且特别诡异的是，她在酒店登记的那个名字就是她丈夫情人的那个姓，登记的这个名字叫内莱夫人。这个也是阿加莎身上到现在大家只要一说起推理女王就觉得她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神秘的女子。
嗯，
阿加莎失踪的11天，
神秘又很伤痛的一个故事，
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所以又有这么大的伤痛在里面。后来当然两个人就是离婚了嘛。到1930年，阿加莎是步入了第二段婚姻，她和她外甥的大学同学马克思·马罗恩结婚。马克思是一位考古学家，他比阿加莎小14岁。他第二任丈夫是考古学家嘛，所以他就跟着他的这个工作去了好多地方，然后也写下了很多名篇，比如像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惨案，还有古墓之谜等等，都是他这个阶段写的书。所以到我们今天聊的这本底牌是1936年出版的，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在第二段婚姻里面哈，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从底牌这本书就是能感觉到一种很温暖的色彩，就虽然它是一本推理小说，然后有谋杀啊这些故事，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很多人都有那种人性的温暖，就是看起来很愉悦不压抑。我想这段时间应该也是他心情比较好的一段时间吧。
和他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另外一本也是冷门佳作啊，就是我们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那集里面是提到过的，就是蓝色列车之谜。
嗯，
那本里面充满了伤心背叛。
嗯，
其实那本书从故事上来说 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是一本我不忍心读的书。在二战期间，她第二任丈夫马克思哈，他也去参军了，阿加莎又再次去医院当志愿者。就在二战期间，他就写了《帷幕》和《神秘的别墅》。这个《帷幕》是波洛的最后一案，
《
神秘的别墅》是马普尔小姐的最后一案。但是这两本书的书稿，他都是锁在保险柜里。这两本书一直到阿加莎他自己，可以说到晚年，也是他自己生命的尽头才出版。你看，《帷幕》是1975年出版的，
嗯，
当时出版之后，很多报纸专门为波洛登了讣告。这时候，波洛好像就已经不是一个虚拟的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他好像就真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一样。嗯、大家因为《帷幕》这本书，他的谢幕，然后去为他送别。
他等了30年，这么长的时间。
是的，
我觉得他就是。他心里有一种舍不得和波洛告别，
另外也是他当时写的时候也是作为一种保险、
嗯、
因为二战呀，那个时候英国也是啊，天天被轰炸，他可能也是觉得那我就把他们最后的这个结局写好，
嗯，
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那我也是提前做好准备了。到1976年，马普尔小姐的《神秘的别墅》出版，到这个时候，阿加莎这两位大侦探的作品哈、啊、都画上了一个句号。那我们也知道，阿加莎就是在1976年去世的嘛。这个是书的出版哈、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阿加莎其实二战之后，她也在不停的写作嘛。她真正意义上最后一本作品是1973年《命运之门》，这个是汤米和塔彭斯，就是那一对犯罪团伙 CP 从年轻写到老年，这本《命运之门》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老年的故事。他是写完这本就搁笔了。就晚年的阿加莎，他是靠口述来写作的，有点像我们录播客，他是先录下来、再由秘书转换成文字。那个时候他也成立了公司、但是呢，他发现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光作为一个小说家了，他要考虑版税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所以基本上到晚年一年出一本，这样的话可能反而是他损失最小。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当之无愧的推理女王呢？因为他的成就实在是太高了。就是姚老师，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阿加莎的他的作品改编的舞台剧，
嗯，三只瞎老鼠
改编的舞台剧叫《捕鼠器》嘛，《三只瞎老鼠》呢是当时为玛丽王太后80寿诞创作的，那是 BBC 邀请他，后来改编成舞台剧。这部剧到现在是连续演了70多年了，没有间断过。最开始是在伦敦，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咱们中国上还有一个捕鼠器工作室，专门演一些阿加莎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悬疑推理类的舞台剧，还有很多他的作品改编成了影视剧，也是都是大热。还有在推理小说这个领域里面，英国呢成立了侦探俱乐部，在1958年阿加莎就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长，到他去世前，然后他一直都是连任。
这也挺有意思，侦探俱乐部，
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说一下，各国啊可能都有一些类似这种侦探俱乐部啊，或者是侦探协会啊等等，后面我会再展开说一说。阿加莎1971年她是被女王哈、啊、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成为了女爵士。她的丈夫就是马克思，
嗯，
也是爵士，但是两个人的成就吧，这各是各的。
推理馆聊阿加莎的小说聊的应该是最多的，主要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对于我可能看推理并没有看的像猫猫这么多，感觉看阿加莎的小说就非常的安全，就不踩雷。
一方面是阿加莎的书特别多，
嗯，
新出版社翻译的阿加莎的全集嘛，一共84本，包括她的自传。还有就是阿加莎的作品呢风格也是非常多元， 就在他的小说里面有各种轨迹的模型，
嗯，
而且有很多是从他开始独创和首创的，比如说像《无人生还》里面的暴风雪山庄，或者说孤岛模式，
像《罗杰疑案》这种一篇就是一个模式，就无法重复。
对，就是叙述性轨迹嘛。
嗯，
还有像《东方快车》这种，经常这种颠覆式的。
所以阿加莎的小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安全区，那从这个安全区向外探索关于推理小说还有哪些作者他的历史，就是还得让猫猫来介绍一下。
一方面我们说推理女王她是代表着推理的黄金时代，
嗯，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它发展到黄金时代，它前面也还是经历了有它的起点，也经历过前面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然后才到长篇的黄金时代，后来又有美国的黑色革命等等。如果我们回溯整个推理史的话，回到1841年，一般我们现在都认为爱伦坡那年发表了莫格街凶杀案，这个是被视为推理小说的起点，
就是第一篇。
那到现在已经是18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说这篇小说会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起点呢？因为之前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在这本小说之前也有很多小说里面好像有一些悬疑的元素，也有那种破案的故事，但为什么是这篇小说？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本小说它是具备了推理小说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它是有谜题，围绕一个谜题去推理，而且这个里面有侦探，所以谜题、推理、侦探，这个是推理小说的三大基本元素。
所以爱伦坡他是想到我要去创作一个推理小说去这样创作的吗？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在没有这个类型之前他划分出一个类型，
很难说他当时创作的初衷。
嗯，
我觉得可能他心里面不一定有推理小说或者是侦探小说这个概念，
嗯，
但是他就写出来了。你看他这个莫格街凶杀案写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啊？他说在一个门窗紧闭的阁楼小屋里面，有一对母女被杀害了，这个凶手是谁？而且现场还有大量现金，凶手也没有拿走，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这个环境很典型的一个密室，凶手是怎么逃脱的？
这太经典的推理小说的开场了。
对，
死者是什么样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而且是个密室。
嗯，
警察束手无策，这个时候侦探杜宾就登场了。爱伦坡呢很喜欢这个杜宾，
嗯，
他后面又写了几篇小说，爱伦坡一共有5篇小说被认为就是奠定了整个后世的推理侦探小说的基石。他后面又有像玛丽罗热疑案还有失窃的信，
嗯，
都是这个杜宾作为主角去当侦探，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模式，就是侦探系列。
嗯、哦，这真的挺有意思，不但一上来就开创了这种推理小说的模式，而且直接创造出了一个系列。
对，一般你能创造一种类型的都是天才。
嗯，
你看他一起手，基本上后来大家逃不开这样的一个模式。后来岛田庄司啊，就是日本的推理作家嘛，他不止一次说过，他说如果爱伦坡他只是他最后的这个答案，如果他不是这种科学推理有这种缜密的逻辑的话，如果他是把它写成了一个哥特小说，那他肯定就不是一个推理，虽然他前面有密室有凶案现场，但他肯定不是推理。但就是因为他后面是用科学去做了解释，所以世界上才有了推理小说。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
就是他没有用一些玄幻的方式来解释。
对，所以你看推理小说起点啊，一起手就是比较高的。因为爱伦坡他本身也是一位在纯文学上都是有地位的哈，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嘛。
嗯，
那在接下来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就迎来了 整个侦探小说的第一个巅峰，不用说大家都应该知道吧、嗯、
我们聊过福尔摩斯，
对、
嗯、
就是那更是一位世界级大侦探。这个是在1887年，柯南道尔他的第一篇福尔摩斯的小说就是《血字的研究》。
嗯，
他这本最开始还不是说 一上来就出版成书，他是在比顿圣诞年刊上，先是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时期虽然福尔摩斯的成就非常高、嗯、但他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本都是短篇为主，偶尔有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中篇，它不像后来哈，就是那种长篇的体量。福尔摩斯首先是作品非常多哈，
嗯，
他也是基本上就没有给后来留什么空间了。虽然柯南道尔他认为说他也是在爱伦坡的基础上，可能也都是对爱伦坡各种模式的细化，但是他这个发扬光大，你发现福尔摩斯的故事里面几乎后面的各种类型都有。你看他有刑侦的部分，他去追踪线索，他也有寻宝类的，密码类的，包括他还有那种类似像间谍小说一类的，因为福尔摩斯他不是还帮助大英帝国去解决一些国家之间的案件吗？或者是替、嗯、比如说那个波西米亚丑闻，就是波西米亚王室解决一些王室之间的可能引发争端的事件。这个福尔摩斯我们是专门做过三期节目的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展开了。但是这里面稍微展开一点，就是这个福尔摩斯他的原型，
嗯，
其实现在被认为可能是有三位人物一个结合体。
这是作者生活中遇到的人吗？
这里面有真实的人，有虚拟的人。
嗯，
柯南道尔他自己呢是说，我是根据我大学的时候教授贝尔教授，这个教授就特别擅长观察分析和推理。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来，他就看这个人裤子这磨损的程度，说这个人是个皮匠。
就真的有这样的人？
对，他说还有一个英国的士兵，他说这个人得的是橡皮病，就得出来说他以前应该是驻扎在西印度群岛。是不是特别像福尔摩斯一出场的时候？
这太像了。
第二个原型应该就是爱伦坡笔下的那个杜宾侦探，因为这个在书里面福尔摩斯他是跟华生说过，他说这个你是不是觉得把我跟杜宾相提并论是对我的一种恭维，就是意思是我比他厉害多了。
但他还是做了这种比较，
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对爱伦坡的致敬嘛。
嗯，
第三个人呢其实是柯南道尔的家人认为福尔摩斯就是道尔爵士本人。因为柯南道尔其实他一生当中啊也破获了很多案件，其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他为一位有色人种洗刷了冤屈，这中间也是运用了这种科学推理的手段。这个人被诬陷去偷马，但实际上他说这个人眼睛是有缺陷的，案发的时候那个情况他根本就不可能看见。
我觉得这种把自我融合进作品的方式真的是太酷了。而且我们上次聊福尔摩斯的时候就说大家记住的更多的是福尔摩斯，就是这个侦探，而不是作者，甚至会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那么你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不就是两个人合二为一了吗？
当然了，这人都是多面的哈。
嗯，
你看道尔爵士他一边写科学侦探，福尔摩斯他是一个物证派的侦探、嗯都是讲究证据，自己还做很多化学实验，
对，从血迹喷溅的方向得到各种推理。
但他自己呢又对那些灵媒很有兴趣，还搞那个降灵会这些东西，所以也很难评。从福尔摩斯到后来我们说的黄金时代，
嗯，
这中间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并不是说一下就蹦到了阿加莎他们那个时代。
嗯，
这个中间还是涌现出了一批短篇经典，比如说奥西斯女男爵，是一位女性啊，这个男爵是她的称号。
嗯，我也愣了一下。
1901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他的小说叫《分雀街谜案》。这里面他的侦探啊，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角落里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安乐椅神探的形象。他也不出去探查，就全部都在他的脑子里面，他去给你推演整个的过程，往往都能推翻这个案子。就是他一般都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案件，就和一位女记者去讲说不是这样的。角落里的老人这个侦探形象也是非常的动人的。还有一位人物又是推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福尔摩斯是物证派神探，
嗯，
这位就直接创造了一位新证派神探，他是讲那种心理，
嗯，
心理逻辑流的。这是不是就很有熟悉的感觉了？阿加莎很多这种心理推理哈。
对，我在想是不是受到了很多他的启发。
那一定是。
嗯，
这位作家呢叫切斯特顿，这个人啊当年绝对是一个斜杠青年。
他还斜杠到哪里去了？
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新闻记者、随笔作者、传记作家、剧作家、插画作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名的悖论王子。他还专门写过一篇为侦探小说辩护，他就说侦探小说是最早也是唯一能够传达现代生活中诗意感受的文学形式
啊。诗意，
其实他有一种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说侦探小说它的发展其实离不开城市的发展的。
嗯，
所以在这种现代生活，就是你进入到城市里面其实是一种现代生活嘛，
嗯，
那么这种现代生活当中城市的这种诗意的表达其实是侦探小说它最能传递出来的。其实这个就不得不说到推理小说它的一种现代性，就推理小说这种形式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的，因为其实中世纪的时候这些基础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这种新兴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它壮大起来了。
嗯，
这种主流群体呢它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不是最好的时代吗，那这种时代你最好永远就这么继续下去。所以当出现了这种凶杀、凶案、谋杀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警察、侦探他就是作为这种秩序的维护者出来维护这样的秩序。工业革命它也是带来一系列科学的发展嘛，你比如说像这些什么化学实验啊、什么血型啊、指纹鉴定啊，这些那都是科技发展之后它的一个成果。
确实，就是在这种科学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破案的手段它是跟不上的。
对，而且还有为什么奥威尔感叹英式谋杀的衰落嘛？
嗯，
英式谋杀它兴盛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时间然后有心情他去消遣，所以推理小说就是一种特别适合消遣的产物，而且它也是一种智力游戏嘛。
嗯，
特别符合由工业革命带来的这种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产物了。
确实智力游戏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觉的，就是看推理小说的时候就像作者出了一个题，随着情节的递进他会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题思路以及解题你需要的一些辅助工具，就看你怎么用，当然你也可以不用，你就跟着作者走下去然后让他来把这道题给你解出来。
对，
就不管是你自己解还是你看着别人解，这个过程都非常的爽。
是的，所以这个德国有一位批评家叫克拉考尔，他写了一本评论集就叫侦探小说，他就说这个侦探小说是文明社会的全盘理性化。我们回到刚才咱们说的这位切斯特顿啊，就是为侦探小说辩护，然后他表达了这种侦探小说在现代生活当中诗意的表达呢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切斯特顿他在推理小说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啊，一个是他创造出了一位侦探叫布朗神父，这个神父也是破了无数个案子，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靠这种心理推理，而且布朗神父呢也是那种就是对人性看得特别透彻。还有就是它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布局误导最后再反转这一套技巧，它真的是给后世都是提供了一套又一套模板。
嗯，我觉得听你的介绍这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记得咱们聊 ABC 谋杀案的时候、
嗯、
其中提到一个你怎么把一片叶子藏起来，就把它藏到树林里、
哦、嗯，
这个理论最早就是在布朗神父的探案里面他提出来的。他说智者会把一片树叶藏在哪儿？藏在森林里，如果没有森林他就会自己建造一座。所以这个藏木于林推理小说里用的最常见的一种模式也是从这儿来的。
对，就是 ABC 谋杀案里面凶手用的方法。
切斯特顿啊，后来的这些黄金时代的大家们没有一个、嗯、无一例外都受他的影响，阿加莎、奎因、卡尔、塞耶斯等等都把他视为自己的老师。
嗯，
还有刚才咱们说过了、啊、这个英国的推理作家俱乐部啊，就是那个侦探俱乐部，
嗯，
是1928年成立的。然后在第一次大会上，这个切斯特顿就毫无争议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直到他去世。
哦，这个侦探俱乐部成立的这么早。
对，为什么要大说特说这个切斯特顿啊？
嗯，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黄金时代的来临了，也离不开这个人。这个黄金时代到来，
嗯，
开始也是起源于一次打赌，或者说一个误会。这个切斯特顿呢，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位记者，叫本特利，
嗯，
他就对当时因为推理小说已经很流行了，他就非常不满意，嗯、他就说：“你看你写那个布朗神父，简直就是胡扯，说生活中哪有这样的案子呀？”切斯特顿也拿朋友没什么办法，
嗯，
他说那你要有这个想法你就来证明啊、嗯、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就来证明我有问题啊。本特利呢也不服气，说那行，那我就写一本反侦探小说。
反侦探小说是什么？
就是他写了一本叫特伦特的最后一案，
听起来也像侦探小说呀。
对，他这个主人公就叫特伦特，是个记者，
嗯，
他就参与了一件凶杀案报道，他就根据他自己调查取证，
嗯，
就开展了他的推理，而且公布出来，他推理是非常缜密的啊，
嗯，
结果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逆转，
嗯，
这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是你的推理都有问题。
结论没有错，但过程有问题，
或者说。事实是这么一个事实，
嗯，
但是原因完全不是你推理的这样，
嗯，但这种碰撞本身就很有趣啊。
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有一间密室，
嗯，
一般呢咱们看到有密室肯定是觉得这是凶手有意为之的嘛，
嗯，
那就把这个严密推理了一番，
嗯，
结果事实是这个凶手啊就是匆匆忙忙的把这个门关上了，结果这个插销被震掉了，
也很合理，
形成了一个密室。就是其实这个凶手他并不是有意制造这么一个密室的、嗯、诸如此类。他其实用意呢就是说，我就是用这样的一本书来证明你这些侦探其实是没有用的，或者你这些推理小说其实只是一些纸上谈兵的，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是想证明说大家不要再写推理小说了，不要再写这种侦探故事了。
嗯，
结果呢就发现事与愿违啊。首先是这本书一推出就变成了畅销书，大受欢迎，因为他这本书写的篇幅很长，就真正意义上是长篇小说了。
嗯，
大家发现说哦，这个推理小说原来可以故事这么曲折的，
还很反套路，
这个人物哈这么有性格。最后发现说哦，并不是说大家不需要推理小说了，就大家还是爱看的，
嗯，
只不过是我们想看到更好的更长的。
这是什么推理小说史上的真龙棋局？就填死自己一块之后反而活了。
本特利后来因为特伦特这个 IP 这个形象过于的受欢迎了，后来又写了几本特伦特这种破案的故事
啊，他就打不过就加入了是吗？
是这本叫最后一案其实、
嗯、并不是最后一案，
是起点。
哎，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误会和反转，它本身就很像推理小说，
所以他虽然是写了一个反侦探，
嗯，
结果最后推出来以后，整个事实又把他推向了反反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
嗯，
你要严格说来，到底是真正意义上黄金时代就来了，什么时候它就结束了？其实是这个时间段，咱们就说从哪年到哪年，它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但是大致的这个时间段，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就是从一战到二战后吧，这段时间里面，
嗯，
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面，这个时候就该我们的推理女王出场了。所以大家也说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可能大家愿意取一个地标的话，就是阿加莎她的崛起。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哈，
嗯，
就本身黄金时代它就是一个古希腊神话的概念嘛，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世界最美好的状态，肯定不可能只是我们推理女王一个人哈，那你撑不起一个时代嘛。这个时候你发现就是一个名家辈出，推理小说作者、推理小说名作遍地走这样的一个时代。之前也介绍过，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面是有黄金时代三巨头的，
嗯，
推理女王阿加莎在英国，还有就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艾勒里奎因，这个我们之前也介绍，他就是逻辑流。
嗯，
奎因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在美国他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推理王朝，那写小说、办杂志、做奖项、
立体推广，
他不单是自己去写，而且他是在推广整个这种推理文化，在这个方面他都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这个艾勒里奎因不是一个人啊，是两个人，是表兄弟，一个是李，一个是丹奈，他们两个人合用的这个笔名，所以这个艾勒里奎因是他们兄弟两个一起创造的。他故事里面九部国民系列还有四部悲剧系列，这个都是推理史上的巅峰之作。奎因呢，我们去年去上海参加了韩东老师和刘真老师办的那个奎因和侦探小说珍藏本的书展，
嗯，
当时也聊到一些，但是奎因呢我们一直没有像阿加莎这样好像作为一个专题系统的介绍这位作者和作品，但是这个我们今年哈、啊、给他提上日程，所以这个也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另外一位巨头啊，就是约翰·迪克森·卡尔，这个就是密室之王，不光自己写密室，写了五十多本密室，然后还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写密室讲义，说我给你们说一说这个密室都是怎么构成的。
他把这个写在小说里面是吧？
对，虽然说后来池琛老师在自己的小说里面也一一的不能说驳斥吧，反正就是说这个也有很多密室讲义里面可能覆盖不到的情况，
嗯，
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整个密室的这个框架基本上到卡尔这儿也是到了一个很难超越的巅峰，连我们的推理女王都说过，说现今的推理作家很少有作品还能困惑我，但是卡尔总能，你看总能
厉害了，他这属于在推理小说里面又找了一条很窄的这个路，但是在就是这么很细节的一个地方把它发扬光大了。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黄金时代三巨头啊，
嗯，
阿加莎、奎因、卡尔，所以读推理哈、啊，你也得去读读经典。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推理史上的经典，那都是值得读一读的，尤其是这三位的代表作，一定要读一读。在同一时期，就是黄金时代，不只是有一位推理女王啊，
嗯，
这批还有众多的推理女作家也都是群星璀璨的，尤其是在一些细分门类里面哈、啊，甚至有可能是超越女王的。那这里面多罗西·塞耶斯、约瑟芬·铁伊和阿加莎，他们三个又被并称为 推理黄金时代的三大女杰。哎，反正你怎么组合都离不开咱们这个推理女王阿加莎，她都得有她一席之地。但是在女侦探小说家的这个行列里面呢，这三位又是当时成就比较高的。约瑟芬·铁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些哈，也是很推荐的。因为用唐诺老师的话来说呢，一句话来说，你怎么读张爱玲你就怎么读铁伊，这评价也非常高。
这不是一个类型啊。
我但是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文学性包括那种疏离的气质是有相通性的。因为铁伊他一生推理小说只有八部，就没有一部败笔，就只有八部，那你还不读。
嗯，
你要说阿加莎84部读不过来，这个只有8部。尤其是时间的女儿这本在百大榜单上它排第4，就在历史推理这个门类里面啊，这个绝对是一本绕不过去的经典。就是如果你想读历史推理，这个历史推理就是那种借历史时代历史人物展开的一种推理，比如说这个马伯庸就特别擅长写这种哈、
啊哦，我有点懂了，就是他会和一些历史上真实的事件相结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演绎。
对，就是他从历史的一个缝隙里面切进去，
嗯，
然后去给你推理当时这个事件它可能是怎样的。所以这本这个时间的女儿也是特别推荐的。他这个时间的女儿其实也是英文的一句谚语，就说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但是你要努力为她催生。
嗯，
这个有点像我们说正义早晚会到嘛。
嗯，
但是呢，如果你不希望她迟到的话，你得努力为她接生啊。
对，所以推理小说里的每一个侦探都是在做这种努力的人。
对，还有一位就是多罗西·塞耶斯，他就更符合英国式谋杀的那种典型了。你看他自己就是属于那种好出身学霸，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也是侦探俱乐部主要奠基人之一啊。他的小说呢除了是推理小说，他还有非常深厚的那种文学底蕴，还包括各种知识性。比如说他写的《俗吏之夜》《九曲丧钟》，《九曲丧钟》那本书里面它有大量的丧钟嘛，其实是和当时英国的那种传统文化也和那种宗教啊葬礼啊那种文化密不可分的。
嗯，
然后他就是做了很多这种知识性的讲解。他书里面的侦探直接就是一位勋爵，彼得·温姆塞勋爵，一位贵族。这个是塞耶斯的作品。黄金时代它为什么璀璨啊，就是我们光数人头就是这些最知名的、好像你绕不过去的，这都已经点了好几位了，而且当时还有一系列的，我们这就不展开了哈。就是如果大家对推理是感兴趣的话啊，很推荐楚萌老师的书《世界推理小说简史》，还有像这本是都是获过奖的《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这本是朱利安·西蒙斯的作品。有很多这种推理史研究类的书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我们说黄金时代它不只是有这些名家名作，它一定是有它的内核的。
嗯，
就为什么我们觉得黄金时代的推理作品它都这么吸引人，它除了那些谜面上的华丽，故事上面的流畅曲折，它一定是有它一个非常深厚的地基。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推理十戒、推理20则，就是这些推理小说的解谜公平性都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现在写推理小说，虽然说我们也调侃说这个你这十戒也好20则也好，你的规则写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打破的，包括像阿加莎上来就把这里面其中的一些条款就给打破了哈。但是有一些大家公认要遵守的，比如说侦探不能用超自然能力或者灵异的方式，就他必须得是科学侦探的手段，这种公平性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了的。
对，我觉得这最关键的是就是你不能破坏读者的乐趣，不能说读者在看的时候我已经 绞尽了脑汁，然后你给我一个完全抛出科学范畴的这种答案，那我就会觉得不能接受，就是这我怎么可能想得到。
所以有两个名字我们还是要铭刻在推理史上，一位就是莫克斯啊，他就是写了这个推理世界，还有一位就是范达因。范达因本身就是这两位他们自己也是写推理小说的，范达因是为后世创造了范达因二十则。
咱们之前聊过那本《家人皆凶手》，其实就在一开始列出了推理世界嘛，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经典物理学这个牛顿三定律啊，就是它的基石。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也是推理殿堂的黄金定律。这个推理小说它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其实如果说就发展到黄金时代，我们觉得这好像已经足够了。但是类型文学它也是文学，我们是把推理文学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去看待的。如果说光推理这部分，我承认到黄金时代基本上已经是集各种大成了，后世有各种花样的翻新啊，但是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了。但是文学性这一块一直到黄金时代这个文学性还不够，就是一直到黄金时代推理小说也还是在一个通俗文学或者说这种畅销书消遣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它就很难突破了。
重点还是在大脑的游戏。
对，当然了，这个时代也在发展嘛。到了二战后，整个世界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侦探，二战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哈。之前我们这些侦探推理小说是一个古典时期，这些侦探呢，他几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虽然说他们可能是警察，本身是职业啊，或者说像福尔摩斯、波洛，他们是私家侦探，他们是靠侦探也是谋取酬劳的哈，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你发现他们好像不愁生计，从来没有觉得他们为生计发愁过，
就是对金钱不需要概念，不管有没有概念都不需要。
那也是因为那个时代，整个时代都是蒸蒸日上的嘛。都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气息，但是一战二战整个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美好啊，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个时候侦探他也从云端落入了人间，就他终于接地气了，
要生存了，
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再是像我们之前熟悉的又是贵族又是这种什么中产又是这种专业人士，这个时候侦探往往他也就变成了一个底层需要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人。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就是冷硬派，而且在这个时候到上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就出现了一场推理文学史上的美国革命，也叫黑色革命。推理小说可能不再是单纯是一种智力游戏，它可能转向了人的内心，从以解开谜团是它的最核心的要义，可能开始朝着这种人性的挖掘去探索。冷硬派是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贡献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美国的哈米特和钱德勒。
马队长不是说过我喜欢钱德勒？
对，
就是漫长的季节里面那位马队长。
是的，之前王想
，
特别想立功嘛，去说那咱们就是福尔摩斯和华生。然后马队最后说我还是喜欢钱德勒，意思是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都是独来独往的，我也没有助手，那意思是说你就别掺和我们这事儿。
而且漫长的季节这部剧也是更加注重人性的部分，它解谜只是一个壳。
哈米特他是先出名的，就是有一部特别著名的《马耳他之鹰》，这个也是一部电影，而且是好莱坞巨星嘛，亨弗莱·鲍嘉他演的男主角，是得了三项奥斯卡提名。哈米特后来他看到冷硬派推理天然适合和电影结合起来的，他后来就去电影方面发展。1938年他还当选了 美国电影艺术家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他专门还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去筹款，他是公开支持了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的。
一下子就对这个作品的感觉不一样了。
对，有没有觉得这个侦探一下就融入了时代？
是的，
和那个时代的人，普通人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了。但是我们说推理小说的文学性，
嗯，
这个大旗还得钱德勒来扛。钱德勒也是一起手就是高点，193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长眠不醒》。这个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他的故事性也很强，文笔非常的优美。钱德勒笔下的侦探就是马洛，
嗯，
一夜之间就和哈米特他笔下的侦探叫斯佩德，这两人大家就说啊，一时余亮，有一种侦探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觉。钱德勒后来是有六部长篇啊，再见吾爱、高窗、湖底女人、小妹妹、漫长的告别，还有重播。这个里面尤其是漫长的告别，这个现在是大家公认的它已经不是一本单纯的推理小说，就是它的类型文学，它已经是一部纯文学的作品了。
这本书我看了开头，正在看，就是确实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像推理小说的感觉，
就它不是那种黄金时代我们熟悉的上来就是一个人死了大家找凶手，
对，过了好久才有人死，然后我就觉得哎，这该进入了吧，哎，结果没有，就是侦探没有去着急的找凶手，而是故事朝着另一个方向去发展了。
漫长的告别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第一次读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电影的画面感，我还记得到最后，这个我也不剧透哈，
嗯，
但是我看到揭秘的那一刻的时候，
嗯，
我是哭了的，就是故事的结局那段我真的是忍不住的落泪。你说他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强烈的冲突好像也没有，但是就是那种马洛他个人的那种魅力，他为朋友的那种坚持，后来到揭秘的时候那种伤感，好像人命运里面那种宿命的东西，整个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可能它不像黄金时代的作品哈，一下就给你带进去，
嗯，
但只要你进去了这本书，你读完之后我相信你是很难忘记的。而且这本书是1953年出版的，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呢它就被收录到了美国的美国文库。这个文库啊，
嗯，
当时收录的唯一的一本推理小说。
哦，
这个文库学的是那种纯文学的殿堂吧，
嗯，
所以为什么说钱德勒他已经是超越了类型文学，
嗯，
他把推理小说的文学性这个时候是推到了一个高峰。钱德勒影响的人就太多了，村上春树这是钱德勒的死忠粉，而且是他把漫长的告别翻译成了日文。在这个之前不管是柯南道尔还是阿加莎还是各位推理大家们，其实都在做一个努力，就是要把推理小说它提升到这种纯文学领域。之前其实这些作家你别看他写推理小说报得大名，也是为他们带来了财富，但他们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好像以这个承认推理小说为耻的。包括像柯南道尔他为什么想把福尔摩斯要写死，
嗯，
他就是一心想去写他的历史小说，他觉得那个才是正经的创作，他觉得这个推理小说终归是不那么入流吧。包括像塞耶斯他为什么在作品里面写大量的知识点，他就想冲淡这种推理小说这种通俗的味道。包括像布朗神父的作者他为什么写为侦探小说辩护，就他们都是在大声疾呼，终归是从作品层面差一口气，
嗯，
但是钱德勒做到了。包括加缪、奥登、钱钟书等等各位大家都是对 钱乐的作品啊是推崇的。自此我们可以说推理小说它迈入了纯文学的殿堂，它是类型文学，但它一定是文学，它不只是类型，它一定是文学。因为我们以前说这个社会不复杂，复杂的是人，其实我想说类型很单纯，但复杂的是人。为什么呢？因为类型文学里面它也一定是良莠不齐，然后这个有好有坏，鱼龙混杂的，但这里面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推理小说也是具有这种文学性的。
对，尤其是我觉得推理小说的，就你说的这种良莠不齐，推理小说特别容易出现你前面看着都还好，但是如果结局一旦写崩了，你就会觉得那我前面看到的都是什么，就是这种逻辑一旦接不上，你就那种巨大的期待落空。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在很多类型文学里面啊，它都有这样的一种像对照组一样的存在。比如说像战后，我们说是冷硬派的天下啊，然后它又催生出另外一种子类，就它又细分了。
嗯，
你发现战后是间谍小说的兴起，
那还是紧跟时代啊。
就是间谍小说其实以前也有哈，包括像福尔摩斯他的作品也有，那个阿加莎也写过一些间谍小说，但是你好像总觉得他没有到一个风潮的哈那样的一种那个地位。一直到二战后，其实在这个之前，希区柯克有一部电影叫《39级台阶》，这个是英国的作家布坎他1915年就写出来了。但是间谍小说啊发扬光大，我觉得有两个人物我是绕不开的，一个就是伊恩·弗莱明，007之父。
嗯，
这个人呢，他写间谍小说好像不是写的是小说，感觉就是他自己的自传一样
啊。007是他的自传吗？
因为他就当过特工
哦。
你看007一出来都是华丽丽的，
嗯，
香车美女，雪茄红酒，都是这种名场面，包括有很多高科技哈，都是名车。
我觉得这是另一种类型的间谍，这种带着光环的间谍。
这个弗莱明他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他以前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他到战争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局他去工作，然后这个情报局的局长作风特别强悍，后来这就变成他的素材嘛，都写到小说里。这个是弗莱明007这一类的间谍小说。你会觉得007给我们的印象那就是这种通俗消遣小说嘛？那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翰勒卡雷，这个人跟弗莱明就哪儿哪儿哈都是相互对照的。你看他就是学霸，牛津大学毕业，他也到英国情报机构去工作，离开以后呢开始写间谍小说。他的间谍小说获过奖就不说了哈，也是获奖无数，拍成电影奥斯卡也都得过。如果说007是那种浪漫主义的间谍小说，他就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这个间谍不单没有什么光环，然后就是个打工人，成天还得办公室政治斗来斗去，就不单要跟
敌人斗，
对，
还
得内
斗，
对。看这都是相互对照的，那从文学性上来说大家觉得啊，那勒卡雷的文学性还是技高一筹的。
哎，我们说了这么多推理史，现在我们再回顾到阿加莎，她是什么时候被我们中国的读者读到的呢？
那可早了，就是阿加莎作品的引进我们一直要追溯到民国时期。我们现在说推理史总觉得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其实离我们当时就是同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他可没有那么远，基本上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之后没有多久就被翻译引进到了中国。比如说最早的福尔摩斯是1896年时务报上就开始连载，那时候叫歇洛克伍斯笔记
哦。
而且和同时期日本相比的话啊，我们这个翻译福尔摩斯的故事比日本是早了3年。那个时候各出版社就争相出版福尔摩斯全集， 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了一套文言版的12册，但其实也不全啊，不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但总之是很多的福尔摩斯的故事吧。当时的一些文化名流啊都参与了翻译，什么周寿娟、刘半农啊、程小青先生等等。后来大东书局1926年开始出版，1927年世界书局，这个时候是邀请程小青先生来主持翻译，而且还加上了新诗的标点和配图，还有当时什么春明书店、启明书局等等各大书店书局都推出过不同版本的福尔摩斯全集。所以福尔摩斯的故事在民国时期是非常流行的，甚至是在清末，就是刘鄂的《老残游记》里面，福尔摩斯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因为福尔摩斯这个名字经过了好几种的翻译的演化嘛，但是1903年的《老残游记》里面，这个福尔摩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个字，所以这个就是一直没有变。那个时候对这种西方的推理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那个时候的一种风潮。阿加莎的作品最开始被引进的是一个短篇，就是《三层楼公寓》，
这个也是发表在杂志上吗？
这时候当时是有一系列的杂志，专门有一本《新侦探》在这个上面发表的。民国时期有好几本杂志就是专门登侦探小说，什么《大侦探》《新侦探》《蓝皮书》《红皮书》
哦，这些全都是专门的侦探小说杂志。
对，是的，还有侦探世界。那还有一些呢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杂志上面也都有侦探小说的专栏，比如说什么紫罗兰、万象等等。阿加莎的作品相对于福尔摩斯来说引进的相对晚一些，
嗯，
但是也是陆陆续续都在引进。特别有意思，这个波罗，
嗯，
那会儿叫包罗德，包罗德探案，那会儿像东方快车谋杀案，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了。有一些说实话就现在我看当时的那些译名都不知道对应的是哪本书。当然民国时期啊，不只是翻译引进，那个时候原创推理小说也是层出不穷。程小青先生他是当仁不让的中国侦探宗匠，我理解就是宗师巨匠的意思吧，他不单是自己写推理小说，你看他写大侦探霍桑这一个系列有74篇280万字，而且他还写了很多研究方面的作品，比如说犯罪心理学，
这听起来很现代啊。
对，他那时候去自学犯罪学，什么犯罪心理学，
嗯，
就去做这种科学的推广。为什么侦探小说在清末和民国会变成一种流行，是因为最开始我们引进侦探小说的时候呢，不是说把它当做一种消遣来的，而是那个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科学启蒙。
哦，就是和那种神怪小说相对应的一种。
对，侦探小说里面他经常提到的那些新科技，
嗯，
火车、电报，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事物，而且侦探小说是和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时候觉得国人特别需要去激发的潜能和素质嘛，就是坚强的体能和智能。大家是把侦探小说作为一种通俗化的科学教科书对待的。
从来没想过还有这种功能。
就像程小青先生他不光是翻译侦探小说，
嗯，
他也做了很多科普的推广，而且他还专门写过一篇侦探小说与科学。他就说侦探小说本身就是科学化的。他还觉得说侦探小说对整个国民性还有一种改造，是能够培养国人的好奇心。民国的这些侦探小说家们啊，是对这种侦探小说的引进和我们本土的原创都是做了很多的贡献的。这个就不得不提到石晨老师他的民国三部曲啊，虽然现在是只有前两部，我们在等第三部。他在里面就刻画了民国侦探小说家以及他们笔下侦探的一个群像。如果想了解 民国侦探小说这段历史的话，一个是沈老师的这本书，还有研究者哈，就是战玉斌老师的他的民国侦探小说史论，这些都是很推荐的，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了解。因为我们的国推，我们的中国推理也都是有源有根的，和我们刚才介绍的世界推理小说史，就是我们中国推理也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在这个整个的推理小说发展历史当中的一环。
对，我们推理馆也是聊了很多本国推，包括下周我们还会再聊一本国推啊。
对，而且是位女作家的作品。当然了，同时期的这个日本啊也没闲着。
嗯，
日本也是把推理小说引入到了本土。到现在呢，日本推理从1923年哈、啊、认为是日本推理文学的元年，因为那年江户川乱步这位日本推理之父发表了他非常重要的两部作品。江户川乱步啊也是一个日本的奎因，就是他自己写小说办杂志，
嗯，
推动创立协会，还把自己的稿费捐出来做乱步奖，整个是推动了日本的推理。到现在日本的推理历史啊，从启蒙时代到本格时代，再到后来的社会派社会时代，再到后来打破社会派的新本格时代，
嗯，
到现在就是一个多元时代啊，因为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概括他们的现在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类型，反正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吧。日推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哈，在每个阶段也是聊过一些代表作、代表作家和他们当时的一些推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不展开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当然了，日推呢我还是要喊一声啊，这个日推啊也不只是东野圭吾，东野圭吾也不能代表日推，日推呢也是一部非常漫长的历史。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自己的播客安利了，我感觉这一期下来又要被安利好几本，还是猫猫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想读推理的话应该怎么来选这些书吧。
我觉得可以有几个维度吧，一个是我们想去了解一些文学作品的话，一般都会说有没有什么书单，在推理方面有一些权威的榜单，我觉得就是大家了解推理非常好的书单。那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啊，就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百大榜单，这个是他们经过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哈、啊，然后通过十个主要的流派、十个代表作家再去选代表作，由协会会员去投票排出来的一个名次，所以这个百大榜单啊，绝对是一个你了解推理的非常重要的书单。结合到我们今天聊的阿加莎，阿加莎在百大榜单上有四部作品入选。哎，我们已经聊过两部了哈。那第一部是《无人生还》，排名第十；排名第十二的是《罗杰疑案》；排名十九的是一个短篇选集，
嗯，
排名四十一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还有像日本的书店会做一些排行榜，比如说早川书房、原书房、文艺春秋、宝岛社，他们都会评什么这本推理好想读啊，本格推理 Best 十。等等这样的一些榜单是书店评出来的。那这里面我们要骄傲一下啊，就是基丁老师啊，就孙庆文老师是我们中国的卡尔，就是中国的密室之王，他的凛冬之关翻译成了日文，就去年九月份在日本上市了，
嗯，
然后就登上了当年日本四大年度推理榜单。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原书房的本格推理 Best 十，然后这本里面它排名第二，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这是日本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国外的哈，还有两个就是我们国内的榜单，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是豆瓣，它每年会做年度书单，然后里面专门是有一个推理类的，
嗯，
所以那里面大家可以看，那都是当年的新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必须要再一次哈，重点来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迷云馆书店年度推理榜单。这个迷云馆我们都知道是推理小说家石晨老师哈、啊，他创办的推理小说专门书店。
嗯，
可以说这是我们现在大陆地区哈唯一的一家就专门卖推理相关的作品的。
哎，我们都去过了。
哎，对。沈老师去年真是做了一件壮举，就是他推出了迷云馆书店年度榜单。我当时激动的不行，我说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乱步奖嘛。啊，虽然没有奖金啊。所以他这个榜单分三类，有国推榜、海外榜和非虚构榜。2023年是办的第一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期节目，特别期待就是一年一年这么办下去。这个跟阿加莎也还是有联系的哈，就是去年有一本阿加莎的传记叫谜样的人生，阿加莎克里斯蒂传。
哦，我还刚才正在想非虚构类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种传记啊或者研究啊、
嗯、
这一类的、
嗯、
这一本呢就是在这个非虚构榜单里面位列前三。
嗯，
那除了榜单还有就是奖项，很多作品你得了权威的奖项我们觉得是好作品吗？首推的就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他们办的一系列的奖，它比较重量级的奖呢，一个是艾伦坡奖，这个就是奖励这种侦探小说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终身大师奖，这个奖是从1955年开始创办，那我们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就是1955年那年第一届大师奖就得到了。
哦，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美国还有一个奖就叫阿加莎奖，它是用来奖励一些那种舒适推理，就是这里面不能有什么血腥暴力的成分啊，会有一些儿童侦探小说都在这个奖项里面去评选，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嗯，
但是呢获得这个奖项的绝大部分都是女性作家，
所以阿加莎本人既是获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奖项。
然后他的那个奖杯也特有意思，是一个茶壶、
嗯、
所以大家会把这个奖杯叫女王的茶壶、
哦、特别有那种英国的下午茶的感觉。
是的，嗯，但反而这是一个美国的奖项。当然美国还有什么艾勒里奎因奖啊等等、
嗯、
然后英国刚才咱们说咱们的女王哈，她来当主席的那个就是英国侦探作家协会奖，这个协会奖呢它里面有一系列的奖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叫匕首，就是发刀子，都是匕首奖，各种匕首奖。比如说这个特别有含金量的就是金匕首奖，这是最早就推出的哈。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什么血腥的谋杀，勒卡雷的柏林谍影等等，都得过这个金匕首奖。还有一个奖项就是钻石匕首奖，你看钻石应该是比金子哈更那个，它是相当于是英国的大师奖，
听着像上分啊，再往上就是王者段位了。
它是有点大师这种终身成就奖哈、
嗯、
这样。还有什么历史匕首奖，还有钢匕首奖、等等吧。这个钢匕首奖就是那个弗莱明，然后他们这个公司赞助的，它是用来奖励这个间谍惊悚类的。那到日本的话还有江户川乱步奖，还有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横沟正史奖等等，就是日本也有一系列的奖项。所以如果你看到某一部作品说哎，我是得了这些类型的奖项，那也是相对靠谱的。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丛书，也是相当于是书单嘛，
嗯，
那而且这些都已经出版好的，那我们就非常方便的哈，就可以去获取。这里面有詹宏志他主编的谋杀专门店101，是从推理小说史当中他选取了101部经典作品，他的选取的理由就是说这部作品一定要是当时在推理史上起到过推动作用的才入选，所以这个丛书也是一份很好的书单啊。还有就是新兴出版社的午夜文库，这个是我们推理迷的一个重镇了，那尤其是阿加莎全集，那绝对是新兴出版社的震慑之宝啊。
嗯，去年咱们一起去了新兴出版社看了阿加莎系列的典藏发布。
对，我当时特别激动，真的是历史性的事。而且当时我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新兴出版社呢说这个是他们立社之初就决定引进阿加莎的全集，说我们既然要做推理嘛，怎么能没有推理女王的全集呢？但你要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呀，84本啊，
嗯，
跟板带啊，跟阿加莎公司现在是他外孙主理嘛，一轮一轮的去沟通。到那次咱们去参加那天的聚会的时候，
嗯，
甚至他的社长都已经换了，两任社长在讲整个他们这个过程，当时就有一种 这个薪火接力的感觉。
这是多少人的努力啊，
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人的付出。午夜文库啊，本身这个文库里面它有这大师系列，有经典系列，然后也有我们的国推原创系列，这些都是非常推荐的。但是我觉得阿加莎全集绝对是午夜文库里面皇冠上的明珠吧。还有一个系列呢，是牧神文化的弥托邦系列。这刚才我们介绍像石晨老师的民国三部曲，尤其是我们聊过的侠盗的遗产，基丁老师的血迹啊，这也是密室专题了，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弥托邦啊这个系列里面。而这个弥托邦还有一集，就是它也出 MOOC， 就是那种杂志书。它的第一期呢，主题就是中国女侦探，也特有意思。我是在这个 MOOC 里面读战玉斌老师的著作，发现我们中国女侦探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清末，那个是吕思勉先生，史学大家啊，他化名叫吕霞写的一本，就叫《中国女侦探》，里面是一个女性的群像，女侦探来破获三个案件。其实中国的女侦探啊，在整个我们国推的发展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像在民国时期有这个女侦探黄雪薇，有女侠盗黄英等等，到我们当代的哈，也有很多女性推理小说作者，包括我们下周我们要聊的一部。所以现在我们的国推啊，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多一些关注的啊，石晨老师、陆叶华老师、胡延云老师，还有陆秋茶老师，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很感谢有一批研究推理的研究者、评论者，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战玉斌老师，还有最近我在看卢野老师的《推理大无限》，还有去年来过我们节目的刘真老师，还有像华斯比老师等等。我觉得这些做推理研究评论的人，更是在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国推的研究方面，觉得是像火炬一样的存在。
哦，我们今天不光是聊了底牌，还把推理史整个梳理了一遍，聊了很多的作家以及推理的类别，包括大家怎么去选书。
我们其实是把阿加莎放到整个推理历史当中它的一个坐标，以及阿加莎为什么能成为阿加莎，他前辈的这些积淀，包括他对后世的影响，这些我们都是做了一个梳理的。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本底牌，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读推理女王为她自己的读者打造的这本名侦探的盛宴。对我们来说，推理馆去读阿加莎，去了解阿加莎，这个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阿加莎的作品我们会来介绍。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希望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春天的读书日。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的节目，也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您读过哪些阿加莎的冷门好书（打引号的冷门）。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